给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哈。主，我们谢谢你在约翰福音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查经的过程当中领受神的祝福，让我们在耶稣的祝福当中生命越加的长进。主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探讨约翰福音第六章。求主将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信息以及祝福赐下来，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真的在灵里面得到满足。我们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K， 我们开始堂堂进入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啊。约翰福音第五章前面呢，耶稣基督医好了一个38年的病患哈。那38年从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呢，他们很快的就能够知道，38年就好像以色列的人在旷野里面绕了38年哈。那38年之后呢，哎，摩西就带领他们出了埃及。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隐藏的一个信息，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耶稣基督也借着病了38年的病人的这个神迹的故事呢，告诉我们，他其实耶稣有五个见证哈。所以耶稣基督他并不是突然的毫无一点预警的就跑到了人世间来，然后他跟人家讲说他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哈，因为他应验了许多圣经上面哈，摩西也为他做见证等等之类的哈。所以呢，在第五章最后面呢，他讲到说摩西有讲到关于耶稣的事情哈。如果说你相信圣经啊，相信摩西的话，那么就一定会相信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个第五章的最后面，这个伏笔写完之后呢，从第六章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好像是一个神迹哈。那这个神迹当中呢，就又标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也就是说耶稣他就是摩西所指的那个将来有一位要像摩西一样的那个先知。 OK， 那么这个先知就是耶稣，就是摩西在生命记18章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个耶稣就要应验这样子的预言哈。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请这个Alex， 麻烦你哈，从第一节又一直的念到第23节哈，谢谢。
请等我一下，不好意思，我刚好边听边丢垃圾。
OK， 没问题，感谢主。
好，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突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多里路， 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们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到23吗？
对，就这样就好了，谢谢。
好，对，好，谢谢，
谢谢。OK， 这事以后，好，这事以后，耶稣就渡过海去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要再说，这个是承接第五章哈，就是最后面是摩西有指着耶稣基督要讲的事情。那这个耶稣基督要讲的事情呢，不是耶稣要讲，对不起，摩西指着耶稣所讲的事情呢，就要记在发生在第六章里面哈。那么这事以后到底隔了多久呢？也没有人知道哈，因为第五章从犹太的一个节期开始，一直到第六章哈，我们在第四节的时候看见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哈。那逾越节就是在春天，所以在春天的草地上哈是有草的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时间啊，还有地点啊，你大概可以稍微知道一下。那在这个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哈。那提比利亚海在今天为止还有一个提比利亚的这个 city 哈，这个城市哈，在那个加利利海的旁边哈。我们下个月就要去以色列哈，要过五旬节哈。那我们在2007年也去过了，不过这一次呢，我大概没有时间到加利利海。那么加利利海呢，就是在靠西边的这个提比利亚的这个城市呢。那么从这个经文上面的叙述呢，大概是从加利利海加利利这个提比利亚这个城市呢可能靠近伯塞大的地方呢，会往加百隆那里哈船开过去哈，但是大概就是3-4个英里，那你可以走船也可以旁边哈走过去就是靠着海边走过去哈。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呢，在四福音书里面呢都有记载，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它的着重点不太一样，着重点不太一样，每个福音书它所记载这个福音这个神迹呢，它着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特别在第六章的这一段圣经当中，它的着重点非常明显哈，就是在我们待会要讲，就是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粮哈，因为粮食是当时的人，事实上也是古今中外所有的人类里面，现在呢每一个人都需要吃三餐嘛哈。以前呢我去过那个缅甸的边境啊。他们那边呢一天只吃2餐哈，那我在想说为什么你们只吃2餐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那边贫穷哈，没什么东西吃哈，所以呢他们一天只吃2餐，什么时候吃呢？就是中餐跟晚餐，早餐没东西吃哈。那也可以讲说吃东西啊，吃饼得饱这样子的事情呢，是一件非常很自然的事情哈。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饥饿需要吃，那没有就是好像神每一天都会随时提醒你哦，你应该吃东西了。然后我们人是靠着活着是因为靠着吃食物哈，如果你没有吃食物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哈。但是这样子的事情对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耶稣就是那个所谓的生命的粮。所以我们呢可以开始祝福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啊，你要认识耶稣哈。虽然说认识耶稣是相信耶稣，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相信耶稣的人就不会饥渴，信他的人就不会怎么样，信他的人就不会再饥饿了哈。当然这是一种属灵上面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我们人呢，神就把一些的空缺哈，把人把一个对永生的盼望的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哈，这是传道书里面第3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那第二节 里面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哎，这个很多人看到他行的神迹呢，就跟随着他哈。因为一个真正的有神的能力的哈，大家就要去找他哈，大家都很需要他。因为这个需要呢，所以呢，在神的这个这个计划当中呢，如果我们今天呢，如果有一个人他说，嗯，他可以医病啊，他可以赶鬼啊，他可以行很多的神迹的哈，那我们人都会跑去看看，至少先去看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也相信呢，在以后在假先知啊，假基督啊，他们也会行一定程度的神迹哈，这个是圣经上所记载的哈。但是这些假先知、假基督，并不能够减低上帝的作为啊。我要讲的就是说，是的，是有可能呢，它的源头不对，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为源头不对呢，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否认了哈。这个不是我们圣经的教导哈，我们要教导的就是说，我们是上帝所祝福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哦可能是假的就什么都不信哈，也不是这个样子哈，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呢，很多真真假假的事情我们不晓得，但是很感恩哦，我们的耶稣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看果子就知道。你看果子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真假，这个人的真假。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哈。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哈。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 springtime 哈，就是一个春天的时候。那么逾越节呢，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哈，因为逾越节就是在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摩西他这个先知呢，他把以色列人从一个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了哈。这样带出来之后呢，神就拯救了他们哈。那么对犹太人当时的背景来讲哈，耶稣时代的当时的背景，他们也一直在期待着有一个像摩西的拯救者，可以把他们拯救出来，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哈，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背景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使徒约翰他有意无意之间呢，就会提到这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但是却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他们期待耶稣基督来到这个里面，来到他们当时哈。所以他们对于对于这个耶稣的这个期待哈，那么在从第五节呢一直到第十三节，就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在这个五饼二鱼的当中呢，他特别的讲说，他是要试验腓力。你可以看到呢，耶稣跟他的门徒之间呢，有这么一节的很有意思哈。这是少数的地方的门徒哈，要求哈，也不是要求了，这是门徒跟耶稣之间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哈。那因为耶稣呢，他在跟弟兄姐妹之间，他的门徒之间呢，有一些的那个 interaction 哈。那耶稣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讲到跟腓力之间的这种一段的对话。我们没有在其他三个福音书当中呢看到这一段哈，那你也看到呢，上耶稣基督怎么样去训练他的门徒哈，他在跟门徒之间有一些的对话，就可以看得到耶稣其实是无时无刻在训练他的门徒哈，他要测试他们哈。那我这次去加拿大，事实上。也有一些时候呢，要测试一些我所带的团队哈，有些时候呢，会给他们一些临时的功课哈，随时会叫他们上台哈，那也很感谢主啊，他们都是非常的尽心哈，也很听从哈。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呢，他说，他要试验腓力哈，那是腓力，他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他说，就算是买20两银子的东西，那也不够啊。腓力呢，就是在这段期间当中呢，因为耶稣原本知道他要怎么做啊，他给腓力 好像出了一个小小的考试哈，但是腓力他并没有通过哈，因为腓力呢，他就是说他把这个眼睛呢看到了事情的没有办法解决。好，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哈，耶稣基督他问腓力说，哎，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对耶稣说，哎，耶稣就对他说，我们哪里去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哈，那请记得耶稣他的意思就是说，腓力啊，我们要给他们吃，但是到哪边去买哈？但是腓力显然呢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神迹，他是一个行神迹的人哈，那他只看到说我没有办法，从一个自然人的观点当中呢，他看不见耶稣在这个地方呢要怎么样，要教导他什么。但是我们这个安德烈兄呢，那安德烈就是说他找了一个小孩子，还说，哎，他去找，那刚好这个小孩子呢，他也愿意奉献啊，所以这个安德烈就说，哎，我们这里有啊，哎，有一个小孩子，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那你也可以讲说，安德烈呢就比怎么样，比腓力就好一些哈。那起码他要去找说 ，OK， 我现在有什么哈？你可以说，在一个领导统御的这种观念当中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哦，腓力有没有办法？哦，腓力说我没有办法啊。那安德烈呢？安德烈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小办法，但是呢，哎，好像行不通啊。那起码就是说，我们呢找到了一些我们可以使用的啊，使用的选项哈。但起码呢。安德烈去找了，但是呢很奇妙的，耶稣呢就跟他们讲说，哎，你们叫众人坐下来，然后耶稣就使用这个小孩子的五饼二鱼。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你就突然之间你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耶稣不在乎你有多少，耶稣在乎你肯不肯拿出来，耶稣不在乎有多少人的需要，只在乎有没有人先拿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功课。怎么讲呢？你把这一些东西交给耶稣，耶稣就有办法把它变出来哈，让许多的人得到满足。对，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每次在看这个神迹的时候呢，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原来耶稣的心呢，他是要使众人得到满足。所以当我哈有机会去服侍的时候哈，你所要想的就是我如何拿出一点点的食物让众人都吃饱。那这个在五千人喂饱的这件事情上，当然是一个属世界上的一个食物哈，五饼二鱼可以吃的。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你一点点的东西，你有一颗愿意摆上的心哈，你拿出来一点点哈，你可以喂饱很多人。今天这个五饼二鱼对我来讲，你同样的一句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哈，在台上一讲出来哈，五千个人里面可能五千个人全部都吃饱了，可能你一句安慰的话，你就鼓励了所有的人。那我这次去。加拿大台特会里面哈，我突然想到几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牧师啦哈，他们几个牧师哈，他们都来参加了哈，从头参加到尾哈。那有一个牧师呢，他就说他刚刚被开启看了一个异象哈，他看到一个异象哈，他说他看到好像一个中国的长城哈，啊中国的长城，那个长城就越看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一直到。哎，长城就不见了哈，就长城就变矮了，变没有了。那么他说他刚开始看到这个异象，他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哈。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墙啊，城墙啊，应该代表了你跟别人的人际关系哈。那你这个墙呢越来越小，那表示说呢，你跟人的关系啊，你会越来越有这种。安全感哈，也就是说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会用竹墙了哈，不会说是那种有隔阂，你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好，你也不再害怕，你也对人不会有防御性。OK， 那么就当场为他 解了这么一个意象之后呢，那那天晚上结束了以后，他特别跑过来说，他说刘牧师，你这句话释放我，哎，我就是这个样子哈，哎，我即使当了牧师之后，我的人际关系我还是一个不是一个很 comfortable， 不是一个很就是让我很舒服的哈。但是呢，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呢，我自己看到这个意象呢，哎，我看到了，那我帮他解了以后呢，他就知道原来神已经把这个墙渐渐的怎么样，渐渐的拆毁了。所以他呢，他的人际关系就越来越好了。所以他说他看到了盼望啊，因为他自己看到了意象，这以后这个长城就没有了哈。所以那我说呀，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帝呢一直在帮助你，所以你不要害怕。所以我突然发现到，就是说我这样子的解释虽然是对他一个人，可是我也相信许多其他认识他的人，你也可以同样的看到一件事情，他们的牧师得到满足，其他的我们其他在他旁边的人，我们也会得到满足啊。因为这个神的话，一个意象的解释可以帮助很多的人，那我们只是拿出来一点点，我只是在解释意象上面有一些的操练，我只是在开启意象方面有一些的操练，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喂饱他们的需要。这个是我对于这个喂饱五千人里面，我有一个比较最新的一个领受，就是要拿出一点点来，你就可以帮助许多的人。那从第十节第十一节，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众人坐下来，他们就很乖也很顺从，他们就坐下来。那我这次去我也看到他们那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很顺服的教会，他们的教会有400多人，在北美算是一个蛮大的教会，而且是对圣灵开放的，而且他们也是很渴慕的，所以他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就跟他们讲说我要你这样做，他们就会跟着做，所以是非常的顺服。那在这个地方他们很顺服的，50个一排100个一排，这个差不多就已经做好了。然后呢他就说啊，你如果注意到他的话，耶稣分鱼分饼是在他祝福之后，所以他在祝福之后呢，这些事情巧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发生的时候，但是是门徒去把它做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则，你把很小的东西奉献给神，神就可以使用，所以透过不同的人来使用，就是小孩子的5饼2鱼奉献给耶稣，耶稣就让门徒去派发，那也就是说门徒是间接的在行这个神迹，间接的，我想间接的就是说啊，耶稣就派领他们去做这样分配的工作，神迹就出来了。那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一点点的人，一个小孩子的5饼2鱼的信心，就触动了耶稣差遣他的门徒行了这么大的神迹，而且每个人还背一个篮子，12个门徒就12个篮子。所以呢14节，众人看见耶稣的行的神迹，说这真的是他从世界上来的先知，那个就是说 the prophet， 就是申命记18章里面摩西讲的，他说将来有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会被兴起来，像我一样，那可以怎么样，可以在旷野当中好像怎么样，好像使人可以吃饱。当然这件神迹呢，以利沙呢也行过他在列王记下4章第4章里面他有20个饼，人家送了他的20个饼，他把这个20个饼呢喂给了100个人。那我这次去参加这个特会，那我在那边碰到一个真的是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 Bob Mist， 不是说很有名的先知，然后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蛮不错的先知。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在乡村好像是在菲律宾的一个小岛上面， 他说他们那边哦，每个礼拜三哦，他们去派发食物。每一个礼拜三，他就去。有一个礼拜三他去了，派发食物。他那个食物呢，来排队拿的人很多。可是呢，他的食物每一次都不够。然后呢，当地的那个人呢、哦，他就说：“上帝就给我们这么多，你就只管派发。”他说：“每一个人来拿的时候呢，那个派发的那个人，他说每一个人拿的就几乎都是一样多的，都是多给人家的。他们从来不去想说哈、哦，我到底这个给到最后够不够？”他就说呢，每一个礼拜三派发食物的时候，他们都看到一件事情，上帝的神迹，这么少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拿了一样多，而且都很多。他说这个神迹在我们这里每个礼拜都发生 ，every single week， 没有一次不发生。那我们从来也不去管说到底够不够，我们就是忠心的去派发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刚好呢，我们今天要讲约翰第六章哈，我觉得神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哦，因为这种神迹其实啊，特别在要满足众人的需要的时候，上帝都会很奇妙的使用你跟使用我。我在那边讲，后来才发现到他们把这个影音啊，通通放到他们的网站上面，然后他告诉我说，在中国有很多的人在听他们的这个哈，但我也不晓得我在那边讲的话，可能就因此影响到某一些人的生命啊，你从来不晓得上帝会怎么样使用的哈，所以他们都收拾起来了。当然，这个收拾起来呢，跟摩西那段时间降下马来是有点不一样的。马来呢不可以收起来的，马来就是当天吃当天用，除非是要过安息日哈，你可以收起来储存到第二天。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呢就不一样了，耶稣说你可以收起来，你可以留着下一餐或是明天吃。当然在这边所带出来的属灵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说旧约给你的马拿每一天每一天吃，每一天每一天吃，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你可以把它收起来预备。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常常啊多吃属灵的食物，将来有一天你会拿出来用的啊。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这样的。我不见得每一天都会读新的东西，但是我每一天一定会去温习旧的东西。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应用。但是第十五节呢，就讲出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众人要强逼耶稣基督做王，哈，耶稣就独自退开了，哈。耶稣他不要做摩西啊，他要做人子，他要做神差派来的，真正要他做的先知，哈。那但是这些人强逼他做王呢，就是因为看到有吃饼得饱，哈，所以他们就要跑来，哈。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人的那种心态，哈。那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很会医病，很会做内在医治，很会行神迹的，你是去看他行神迹呢，还是真正从他那里吃到属灵的粮食？好，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呢，当然我们难免都有那种追逐明星，追逐那种很有名的牧师或很有名的 somebody， 但是我们在这边要学习到的是，耶稣说你们来找我的动机如果不对的话，我不让你找到，我不要你找我是像这种，像这种的问题哈。所以耶稣就独自退到海边去了，他就不要让他们找到，他独自哈。那么同时在这一个耶稣的这样子的退开哈，你也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当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之后啊，我们正是接受人，谢谢你啦，哦，你做得很好啊，你好棒啊，你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哈。但是耶稣基督他退到后面去哈，耶稣基督他一来他需要休息，二来呢他只愿意跟他的父神有美好的关系哈。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非常的有学习到哈，学习到就是说，上帝给我们成功了，上帝给我们非常荣耀的神迹奇事，但你跟我可不可以谦卑的避开众人，好好的跟上帝之间有个美好的交通啊？哈利路亚，感谢主。OK， 所以呢，耶稣就催促他们呢，上船要到加利利。耶稣并没有这样讲，但是耶稣可以，他在退出的山上面可以看得到哈。那在这个看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看到他们这个摇橹很辛苦哈。那这一段事情呢，也记载在其他的福音书上面哈。那当然，彼得就问耶稣说：“哎，如果是你的话，我要过去哈。”他们以为是鬼怪哈。但是呢，耶稣说是我，不要害怕哈。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他把行这件五千个人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呢，跟这个行走在水面上呢，这个是加在一起的哈。但是这个加在一起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那个里面哈。这个意义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行走在水面上，他是在告诉我们，他好像就是摩西当年呢，把水分开以后从干地上走过去哈。那现在耶稣这样也这样走过去，他使徒约翰是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摩西他所做的事情已经预表了耶稣要做的事情，只是耶稣这个时候直接走在水面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是比耶稣基督还要什么，还要 superior 哈，还要更高级哈，他是走在水面上，他不是走在干地上面哈，但是他走过去以后呢，直接帮助了在海面上摇橹很痛苦的这个门徒上面哈，好像。耶稣基督他暂时了离开门徒哈。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呢，是在告诉我们他可以经过超越自然界的限制，可以直接到门徒的船上面去哈。所以我们在任何的地方，在危险的地方，耶稣都可以马上来帮助我们。耶稣可以来的，耶稣他可以，而且他很愿意的。那我们看到耶稣就比摩西还要高级哈，或者比摩西还要厉害哈，可以这样做。而且摩西不能做的，耶稣做了。耶稣并没有要把海分开来哈，虽然他是为了整个的大家，可是耶稣他直接走在海面上，是为了要拯救在海面上有困难的门徒。但是我相信这个意义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哈。那耶稣最主要带给我们的不是神迹式的拯救，耶稣要带给我们的是他的同在跟平安。OK， 我再讲一次。摩西所带给以色列人的是拯救，是脱离，但是耶稣所要带来的是同在以及平安，不要害怕。那你说拯救啦，脱离啦，好像是比较是神迹是一次性的，但是耶稣所要带出来的却是长长的哈，长长的，我们需要神的同在哈，跟神的这个带领啊，神的平安啊，就一直会在我们当中哈，很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门徒喜欢接他上船哈。那第二天的时候呢，大家都在等耶稣的人，哎，奇怪，耶稣怎么不见了？耶稣怎么跑到那边去了哈？所以呢，他们赶快就绕路哈，绕了那个提比利亚海边哈，就这样用陆地上走过去哈，因为他们要寻找耶稣。但是虽然他们是寻找耶稣，可是他们寻找的动机并不是耶稣所喜欢的，不是耶稣所祝福的那个。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在我们人寻找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人啊，他来教会是吃饭的哈， 他来教会就是吃饼得饱哈。不管怎么样了，有这样子的人，我们也欢喜快乐跟他一起吃饭了。虽然你知道他来就是吃饭，他也不奉献，他也不他来就是要他要得到你的祝福哈。可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如果说我们花一点钱哈，可以让一个人得救啊，那我们也很高兴，也很欢喜快乐哈。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从24节念到40节，好不好？请那个Sapphire， 麻烦你哦，从24念到40节，好不好？谢谢。
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而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变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你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给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好，谢谢。那
谢谢
这个这段话里面呢，非常的重要哈，特别是在最后一段哈，从34节到40节哈，因为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解答了两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哈。那我们从前面24节哈到33节，你可以讲说呢，耶稣是在回答这些人哈，耶稣看穿的人，他们的目的就是吃饼得饱。他们来强逼他做王，是因为他们呢有了他呢就有了倚靠哈，有了他，他是我们的领袖，他可以带领我们脱离罗马人的这个政权哈，可以带领我们呢复兴大卫王朝的荣耀哈，这是他们对弥赛亚的一种非常热切的期待。而且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可以行神迹哈，医病啦、赶鬼啦，甚至现在呢，哇，还可以喂饱5000人哈，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他们等待了许久了，这个真的是他们所等待的。可是耶稣基督呢，在他们说哎，你来找耶稣的时候呢，耶稣26节就很不客气的跟他讲哈，你们找我不是见了神迹，因为吃饼得饱，这个是非常的赤裸裸的一种回答哈，耶稣基督没有跟他们太客气哈，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哈，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因为人子是神所印证的哈，这是人子所印证的哈，这个印证呢，其实一个是很重要的哈，我这次去加拿大的这个特会当中，我也特别讲到这个印证哈，因为我们事实上是不是神所印证的？我们人身上带着圣灵的印记，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圣灵的印记哈，我们有耶稣基督馨香之气啊，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有散发出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的讲话是不是像耶稣那样子的温柔？我们讲话或者我们遇见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的反应是不是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哈？当然我这样讲，我自己呢，有些时候呢，脾气也不是太好哈。或者是短宣，或者是在中国短宣的时候呢，实在是太辛苦了，太累了哈。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有阿爸天父给我们的印证， 有一个印记在那个地方。当然这个最重要的印记就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同在。那我相信呢，这一点可能在对于比较传统的教会，他们比较没有办法能够明白的，因为这个印证是很重要的，那个印证是人家可以看得见的。我盼望了我们都是对圣灵充满，被圣灵开放，对圣灵开放，然后我们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好的见证。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你可不可以有一天你也可以跟旁边的人讲说，我也是父神所印证的，神所爱的，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呢？那我把这个题目呢就留给你们了哈。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因为大家要吃饼得饱，他要吃永生的食物嘛。那你要吃一个永生的食物，很自然的就是说，我要去种啊，我要去种东西啊，我要去栽种啊，我要去收割啊哈。所以呢他们说，那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功呢？啊，那耶稣说，诶，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功哈。所以耶稣基督说，你的 laboring 哈，你要付代价，你的代价就是相信哈。那怎么相信呢？待会会说哈。那他们又说，那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相信啊？总归一句话，还是要他行神迹哈，还是要他叫他行神迹哈。那我在很多地方在服事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需求哈。那有一个心态也跟这个有一点像哈。那比如说你医治的一个人哈，为一个人祷告他得医治的话，请问你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来跟你要求要得医治的另外一方面的医治呢？一定有很多的人嘛哈。那你为一个人祷告了很好，或祷告了释放了他，或祷告了觉得他很准确，那你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来找你呢？是的，会有很多人来找你哈。所以呢他们就说很自然讲说，啊，这么多的神迹，哇，再来一个就让我们相信你哈。他们把这个相信变成就是说，诶，你再行一些神迹让我们来相信吧哈。这个是我们人很自然的反应的。可是耶稣基督呢，他知道人性里面所存的哈。尽管他们说诶，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拿哈，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的你就是摩西所讲的哈，那个将来有个先知要像摩西所讲的哈，那你就是那个摩西所指的那个先知，那你应该也会啦哈。诶，从天上降下马来让我们来吃啦，我们吃的话我们就 happy happy 哈。但是耶稣说，不是摩西给你们的，是父神给你们的。他要把这个源头讲清楚，不是摩西，摩西不是神哈，摩西是神的使者。就像耶稣他在这边非常什么，非常谦卑的讲说，诶，我不是神哈。他一直在这边，我是神从天上拆下来的，给你们的真粮哈。那耶稣是很谦卑在这个地方哈。那他们就说，那好啊，那常将这个粮给我们嘛。那意思就是说，好像呢耶稣就手里面拥有这样子的粮食，那他们就跟耶稣要了哈。耶稣，那你就拿出来吧，既然你来了，那我们就来吧。那耶稣下面讲了哈，35节。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个经文要好好背起来，而且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事情我们要彻底的了解哈。他讲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请注意他这边时态上面，他说我就是 I am， 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个 I am 对于他们犹太人讲，他说 I am 什么东西的时候啊，你要想到那个 I am 其实就是旧约里面哈，那个神，我们中文翻译成自由拥有哈，那英文就翻译成 I am that I am。 那个 I am 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我是生命的粮。 I am 我是，换句话说，耶稣就在里面自称他就是神哈，就跟他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五章哈前面那一章里面所讲的，他就是神，他就是自称，因为耶稣就是人子，耶稣呢就是神把所有的审判的权柄给了耶稣，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敬拜耶稣也是根据约翰第五章里面所讲的，你敬拜耶稣就等于敬拜差 他来的父，他跟父的关系就是这么样子的亲密。那耶稣就是说，我 I am， 我是那生命的粮。对，耶稣的神性在这个地方呢，非常的非常的明显。那么怎么样来得到这个粮呢？他在那些众人的眼光当中就是说，那你就把这个粮给我就好了。但是耶稣在那边讲说，你要得到这个粮食的方式必须是到我这里来。那这个道是一个很重要的字，这个道是你要付代价到耶稣的面前。何况道这个意思就是现在式，就是现在分时哈，就是现在进行式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一直的继续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才不会饿。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通常背这个圣经的时候，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不是说我到了一天我以后永远他就会赐给我，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每天每时每刻要到耶稣那里去，你就不会饿了。我再讲一次，你要每天每时每刻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就让你不会饿了，就会让你饱足了。就好像门徒在船上面摇橹，摇得很辛苦哈，他们怎么样，他们呼求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会来帮助你。耶稣自己主动走下去，门徒看到害怕，可是耶稣是要去帮助他们。可是在其他福音书你可以看到，耶稣好像要走过那个船哦，耶稣好像故意要走过去，只是门徒就是说，哇，害怕了，害怕。然后门徒要求耶稣上船，他就上船。那你可以看到，耶稣是主动的就在门徒的旁边啊，他从来没有离开他们。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你说继续不断的到我这里来，有些时候是我们要求，不是我们不到耶稣那里去，而是我们拒绝让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换句话说，我们要求上帝让我们继续到他那里，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随时想到耶稣基督？当我们随时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到他那里去。所以我这次的 message， 我这次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加拿大的特会里面，就是我们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初恋情人。好像我们小时候，我们曾经单恋过人，初恋过某一些的人，那时候很小，又不敢告诉对方，可是又非常的喜欢他。然后呢，可能还会单恋啊，整天的你的脑袋瓜就会想到那个让你很喜欢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一个你从在你的眼光当中是一个很可爱的很喜欢跟他接近的。那耶稣就是他需要你的这个叫做 first love， 就好像以弗所失去起初的爱，其实那个叫做 first love， 你可以翻译成起初那个失去那种初恋爱情的那一种的感觉。我失去了对耶稣那种 first love， 初恋的那种感觉。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初恋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对方呢是非常喜爱的，恨不得每天都跟他讲话，那在恋爱当中都是这样子。可是那个初恋是一个很 pure， 非常纯洁的。换句话说，我这次去跟他们讲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要把上帝耶稣，就是你属灵的良人，成为你初恋的情人一样，你常常去思想他。你在脑筋当中思想他，亲近他，就是到他的面前来。当你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满足，你不会再饿了。那么相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渴。所以你可以讲说，持续不断的到耶稣面前的人，就是持续不断相信他的人。那两个都是什么？两个都是现在分词，就是现在进行式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都是现在进行式，我们从来没有说完成的，我们一直跟耶稣的关系就像初恋的情人，每天都在做白日梦，好像就跟他在一起一样。但耶稣他要我们这样子的去爱他，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他的应许说，你不饿你不渴是你要常常到我这边来，是你要常常的来相信我。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倒过来说，常常的相信的意思就是常常的去到耶稣的面前。怎么样常常要到耶稣的面前，就是好像你初恋情人，你的单恋的对象，你常常做白日梦的对象，就是你要到他的面前来。 OK， 所以呢他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还是不信，反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乃是按那差我来的意思。39-40节，请你听好哈。他说差我来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借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我刚刚讲了，我们在这边要解释两个神学问题。那第一个神学问题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什么叫做相信，什么叫做灵里面的不饿不饥渴。那么就是你要常常到耶稣的面前，常常的什么，常常的相信他。因此我再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 ，never， 从来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这样子的话。圣经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跟耶稣之间的联合是一直在进行当中。我们从来没有说，耶稣，我跟你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地步了，以后我们今天呢？如果不再继续，不再加添那个彼此之间的爱慕的话，我们可以存到永远。那个不是这个意思。你真正爱一个人，真正喜欢他的时候，你整天天天就希望在一起。你那个天天希望在一起，是一个动力，是一个没有办法磨灭的动力。你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你就是甚至会失爱成病啊，那种。爱到一个地步，就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要跟他有这样子的关系，就好像一个新娘、一个新妇，切慕那天新郎要来娶她，每一天都在思想这样子的事情。这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一次性、两次性的，这个关系是持续性，而且是存到永远。只有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不会饿，你不会渴，因为生命的活水要一直不断的浇灌你，因为生命的粮一直要让你吃得饱。第二个神学的问题就是说，在39-40节里面，他所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可以讲说39节呢，你可以讲说是我们加尔文派啊，他很喜欢讲说这是神的主权哈。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差我来者的意思是神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你可以讲说，这个是加尔文神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什么论点呢？神的主权嘛，神定义要救赎你嘛，所以父所赐给你的一个都不丢落。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所给耶稣的，没有一个不会不得救啊，就是。加尔文的神学啦，但是第40节就有意思了。他说：“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借子而信的人得到永生。”那么这个就比较阿弥念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见到耶稣才信的，那个有永生啦。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从39节、40节里面呢，一个是强调神的主权，第二个是强调什么人的责任。你信不信耶稣是你的责任。你见了耶稣而信的人得到永生，你见了耶稣不信给神的儿子，你得不到永生。所以是变成人的选择。所以你看到没有，39节是神的主权，40节是看到人的选择，人的责任。好，所以你的永生与否、哦、这两方面的看法，这两方面呢，我觉得不应该去互相的exclusive， 不应该说我的对你错，或是你的对我错，而是两个方面都要顾及，因为这都是耶稣讲的。你可以讲说39节是加尔文派的神的主权，你可以说40节呢是阿弥念派的，是人的责任。但是耶稣是一起讲的，所以呢，你 你就知道我的看法，就是说有些是加尔文派，有些是阿米尼派。我不会说加尔文一定对，我更不会说阿米尼是错，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说都有，感谢主，而且我也相信神拣选了世界上所有的人。我其实是比较偏阿米念的哈，因为上帝他的救赎哈，根据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哈，神的挽回计哈，挽回上帝的愤怒是给全天下每一个人的哈，第二章第二节。那我相信神选召我们每一个人，只是当这个人真正的愿意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神就说：“这是我所拣选，我所爱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上的差别。我也不希望呢，我们在这边有一个神学上的争议。其实很多时候神学上并没有争议，是人把它搞出来。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四十节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一句话，两个都带到了。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派呢就不需要互相的攻击，就能够同时并存就好了。因为神是一个很伟大的，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哈。那我相信这两方面都有。好，我们今天就只能讲到这个地方哈。有没有什么问题请你提出来？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好的，没有的话，我们就下礼拜继续喽。下礼拜盼望我们可以把第六章后半段能够讲完，但是第六章前面的这几个重点我都已经提到了。那下一个礼拜就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哈，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可不可以喝啊，他肉可不可以吃的问题哈。那这个在当时呢引起了一段非常大的冲突跟风暴哈。但是呢我们的神呢定义要这样子的让大家听不懂看不懂哈。但是我们现在后世的人呢，我们可以知道可以明白耶稣基督他在讲什么哈。好，下礼拜我们继续啦。我们看看哪一位弟兄姐妹啊，我来做结束祷告好了。OK， 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第六章前半段讲得很清楚了。求主让我们在所有这些耶稣基督所要讲的这些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让我们能够学习到的。我们确信耶稣基督就是那将要来的先知，是摩西书上生命记里面十八章所提的那位先知，很像摩西的。他不仅能够在水面上行走，他也愿意来拯救，只是他不是像摩西那样子是一个民族英雄，能够推翻这个埃及的统治，也不是推翻这个罗马人的统治，乃是他要更深的先来拯救我们人的罪心。主，我们献上感恩，你是生命的粮，你是我们常常渴慕的，我们常常愿意的，好像一个初恋的情人一样，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愿意的常常来到神你的里面，常常的来领受你生命的粮，你这个粮就会常常赐给我们。愿耶稣基督的活水，愿耶稣基督你那生命的粮常常来满足我们的饥渴。愿我们常常与嘴面对面，愿我们常常与嘴面对面的亲嘴，让我们真正的也经历了施爱成病。主啊，我们再一次感恩你对加尔文派，对于阿米念派，你是一视同仁的。我们不愿意也不会说我们只尊重神的主权，却不强调人的责任，我们也不会说我们只强调人的责任却不尊重神的主权，我们这两方面都需要。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感谢，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